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3月1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2018年人权报告批评北京干涉香港自由。中国称美国批评中国人权的报告是意识形态偏见。驻韩美军司令说，取消大型联合军演不会削弱战备能力。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重提设立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构想，但立即引发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强烈反对。国立高雄大学荣誉讲座教授黄凤生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整个的经济都失去了动能，一刻法之后的服务贸易没有过，这个海外
在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的2018年人权报告说，2018年香港发生的一些事件显示，香港的自由受到实质性的干涉，政治领域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这份报告说，香港政府取缔香港民族党，拒绝续发工作签证给金融时报编辑等的事件证明，香港的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自由受到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在上个月说，香港去年发生的多宗的政治事件说明高度自治被削弱，政治上限制越来越多，未来可能进一步是威胁营商的环境。去年七月，香港保安局是宣布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以香港的社团条例为依据，将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这个是港府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该条例。香港政府发言人14日就驳斥美国人权报告对香港的批评，说人权和自由在香港依法受到充分的保障，外国政府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的事务。中国在星期四反击美国在星期三发表的人权报告，说美国批评中国人权的报告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人权报告涉华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混淆是非。陆航说，中国对美国的种种无端指责坚决反对。在一日之前，美国国务院在3月13日是发布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便是点名中国，说中国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无人可比。他说，中国在2018年加强了拘押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运动，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在目的在于消除他们的宗教和民族身份的再教育营。这份人权报告在涉及中国的部分里面，从多方面列举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政府对公民个人任意拘捕、失踪、实施酷刑甚至非法杀害，对记者、律师、作家、善民、意见人士、访民和家人是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指控、网络审查和封锁、干预和平集会的权利和结社自由等等。不过中国就断然拒绝美国对北京的新疆政策的指责，中国说那些所谓的再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记者无国界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名列第176名。虽然是这样，中国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当中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美国政府是持续公开猛烈攻击媒体和记者，是制造假新闻、制造恐吓和敌对的气氛。中国还为他们的人权纪录是进行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40多年以来，中国人权事业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美国驻南韩军队最高的指挥官说，美国和南韩军队取消大型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不会削弱联军对付北韩军事威胁的能力。韩联社在星期四发表了一日前独家采访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的消息。报道说，他是表示大家今晚是可以安心地睡觉，因为联军是做好了准备。 星期二，美韩联军完成了首个代号为同盟的新系列联军军演。此前两国宣布不再举行实施了多年的年度的春季联合军演，以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取消和南韩的大型春季联合军事演习是为了节省美国从来都没有得到补助的几亿美元。他说停止这类的军演是降低和北韩的紧张局势是一件好事。北韩经常指责美国和南韩的大型的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停止这些军演被视为美国和南韩向北韩是释放善意，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创造条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理查哈斯本月初发表推文说，特朗普为了悭钱终止美韩联合军演的做法毫无道理，说这样做是降低美军的备战能力，削弱美国与首尔和东京的同盟关系。继超过30国禁飞波音737 MAX 客机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即时禁飞是波音 MAX 系列客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说，美国将会停飞波音公司的737 MAX 喷气式客机。在此之前，欧洲、加拿大和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都下达了停飞令。特朗普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greatest record in the world of aviation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说美国航空纪录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他们想继续保持这样，所以他不想是没有任何的风险。星期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坠毁，这个是同型飞机五个月以来发生的第二宗空难。波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暂时是停止波音737 MAX 的运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人权个别报告，中国被批侵害人权无人可比。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不急于与中国签署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不急于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協議不好不會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蕭迅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與白宮顧問商談之後對媒體表示，雙方仍然是很有可能簽署一個貿易協議，因為中國非常之想要達成一個協議。特朗普說他了解習近平可能擔心與他會面的時候會放棄簽署協議。特朗普表示他認為習近平主席看出他是一個協議不好就可以放棄的人，你要知道這種事情總是會有機會發生，可能他不想這樣。近日有報道說，中方因為擔心特金會上面特朗普放棄會談的一幕在美中峰會上面重演。特朗普曾經表示美中協議將會由他和習近平在他所說的簽約峰會上面最終完成。有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习近平或者是在这个月底结束欧洲之行之后，前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和特朗普举行峰会。上个月，特朗普在越南以及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高调的峰会期间，出人意料地中断了会谈之后，北京方面开始担心美方若然在海湖庄园的峰会上面要求习近平接受某种的条件，否则将不会签约。继美国驻华大使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期间表示峰会或者是推延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亦都表示目前未有特集会的准备。特朗普星期三的讲话一改近期对签署协议所表现的乐观，他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是不着急，他是想要一个好的协议，不理怎样他都不会急。对他们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协议，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是不会去签这个协议。被问到协议当中是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时候，特朗普说没错，包括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曾经对议员说，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在几个星期里面完成，不过他亦都表示谈成的就不会有协议，关税亦都会再加上去。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峰会上同意，在紧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面就达成一个旨在是结束长达数个月的贸易争端的协议进行谈判。 若然在3月1号截止期的时候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将目前针对进口至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从目前的 10% 是提高到 25%。 接近截止期限的时候，双方进行了密集的谈判，并且在华盛顿以及在北京举行了高层级别的贸易谈判。特朗普随后表示，因为谈判进展顺利，他决定将上调关税的时限推延，但是未有给出新的期限。虽然特朗普一段时间以来对美中贸易谈判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是双方在一些问题上面仍然是有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谈判当中是存在障碍。而此外，美国要求协议必须要包括可以执行监督机制的要求受到中方的抵触。近期的报道从谈判双方了解到信息的显示，习近平和特朗普都面对来自本身国内的内部压力。对于特朗普而言，关税战已经是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因为报复性关税而面临困境，谈判拖延亦都会将导致市场不稳定。如果特朗普能够通过达成一项协议而声称在这场贸易战当中争端是获胜，如果特朗普能够通过达成一个协议而声称在这场贸易争端当中获胜，可有助于他竞选连任。习近平则是希望在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的时候消除贸易战所带来的困扰，但是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国内要求对美国强硬的呼声，协议当中的妥协将不利于他在国内树立权威。特朗普在越南峰会上面因为双方谈不成转身离去，令到中方更为担心习近平如果在海湖庄园面对类似的场景将会是一场灾难。一些分析人士则是认为特朗普语调的转变或者是谈判策略。前特朗普财政官员克里斯托弗亚当斯曾经是美方驻北京的谈判人员，他对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可以在以此作为杠杆，亦可能因为他被批评他的交易太弱。而在接近限期的时候，特朗普表现出急于成交的态度，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批评以及是担忧。批评者担心特朗普在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上面弱化对中国的施压。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特集会仍然是有望举行，并且表示峰会可以在协议完成之后举行，亦都可以在来了之后再签，或者是在协议基本完成的时候留下几个问题在峰会上面敲定之后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3月13日发布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过去一年的人权和劳工状况加以记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点名中国，称中国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无人可比。蓬佩奥说，在2018年，中国加强了驱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运动，达到历史最高。今日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目的在消除他们的宗教和民族身份的再教育营。同时政府还加紧迫害基督徒、藏人以及任何支持或者提倡有别于政府的不同观点或者主张政府作出改变的人士。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认为，美国国务卿能够公开这样讲不太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国际社会的外交考量，很多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恶劣记录不敢讲话。他们非常欢迎美国国务卿能够做这样的符合事实的表达。美国国务院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在涉及中国的部分，从多方面列举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政府对公民个人任意拘捕、失踪、实施酷刑，甚至非法杀害。对记者、律师、作家、网民、异议人士、访民及其家人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指控，网络审查和封锁，干预和平集会的权利和结社自由，严格限制国内外非法政府组织，严厉限制公民的旅行自由和宗教自由，强行遣返北韩难民，在西藏打压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自由等等。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政府显著加紧了大量关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民众的行动。据报道，当局将80万至可能超过2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任意拘押，在目的在消除宗教和种族特征的拘留营里面。政府官员声称， 拘留營是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所必須的。國際媒體、人權組織及前被拘留者說，拘留營內的安全官員虐待、折磨和殺害一些被拘留者。報告指出，在新疆，一些人在擴大化的再教育營中死亡，其中一些死亡事件發生在2018年之前。有關死亡事件是在被關押的人員逃到其他國家後才被披露的。報告提到維吾爾商人阿布都熱西提·塞列伊·哈基姆去年五六月之間在被關押在教育營之中時死亡。報告援引自由亞洲電台採訪報導說，他因遭鈍器重擊頭部死亡。這份人權報告還指出，在中國任意逮捕和拘押仍然是個嚴重的問題。中國的法律賦予公安人員廣泛的行政拘留權，對個人無需正式逮捕或者刑事指控就能夠長期關押的權力。過去一年，律師、人權活動人士、記者、宗教領袖和信徒，以及前政治犯和他們的家屬持續受到任意拘押或逮捕。報告列舉了若干相關案例，其中包括人權律師高志勝2017年失蹤，直到2018年仍然渺無音訊。報告援引自由亞洲電台2017年9月報導稱，高志勝的家人說，高志勝被警方關押在一個秘密地點，但是當局沒有公布高志勝被關押的任何詳情。此外，報告還提到去年11月中國紀錄片獲獎攝影師盧廣在到新疆旅行後失蹤，當局沒有向盧廣的妻子透露盧廣被關押的地點和他的狀況。另外，律師王全章據報在被單獨關押超過三年後，去年七月現身在天津拘留中心。去年12月26日，王全章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法庭不公開審理。報告還指出，很多人權倡導者擔憂，在709鎮壓中被拘留的律師、法律助理和活動人士繼續遭受各種形式的酷刑、虐待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報告指出，中國法律禁止刑訊逼供，但是這份報告列舉六四天網的創始人王琦在多次審訊中受傷。報告指出，多方消息來源稱，監獄方面剝奪王琦的睡眠和及時就醫，企圖以此迫使他認罪。楊堅利認為，中國2018年的人權狀況延續了習近平上台以後的倒退趨勢，且不斷惡化。楊堅利說，到底到什麼時候是最壞呢？現在我們都不敢預測，但是不管怎樣，國際社會，尤其是好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願意做這樣的人權報告，公開的做這樣的論述。楊堅利說，他覺得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起到正面的作用。美國國務院每年依據美國的1961年外援法和1974年貿易法，就所有接受援助的國家以及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狀況提交報告，涵蓋國際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個人、公民、政治和勞工權利。美國之音的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商務、科技和運輸委員會3月13日就美國政府在太空發展領域的有關議題舉行聽證會，談及美中在該領域的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聯邦參議院商務科技與運輸委員會在3月13日就美國政府在太空發展領域的有關議題舉行了題目為是新太空競賽確保美國在終極邊疆的全球領導地位的聽證會。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布莱登斯坦和美国商务部太空商务办公室主管奥康奈尔出席了这次的听证会。布莱登斯坦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2019年是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行动50周年。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就一直在太空发展领域领导世界。他在发言当中强调了国际合作。他说，为了让美国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美国是需要拥有让全世界可以提供支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标，以及是极为出色的成绩。波莱登斯坦表示，他能够告诉大家的就是 当他作为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和他们的国际伙伴会面的时候，他们最感到激动的事情就是美国将要再次前往月球的想法。这次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次将会和国际伙伴一起，将会和商业伙伴一起。而此外，布莱登斯坦仲强调美国新一次前往月球的行动将会是可持续。布莱登斯坦表示，这次他们将会可以持续的方式进行。换句说话来说，当他们这次前往月球的时候，将会留在该处是很久，不是人类永久是留在月球上面，而是藉着是氯气、月球车、机器人以及是太空员，比以往更多地到达月球上面更多的地方。布莱登斯坦说，美国将会寻求和国际以及是商业伙伴合作，在需要的时候持续他们实现载人登月。另外，美国宇航局的主管仲介绍说，美国将会寻求利用月球上面的资源，而此外在前往月球的行动当中掌握的能力以及是技术，还可以作为前往火星行动的基础。布莱登斯坦在13号的推特上面说，不排除使用商业火箭的选项，以便能够在明年6月如期开启有关的测试飞行。美国和中国在商务太空领域的竞争亦都是这场听证会上面的一个主要议题。美国商务部太空商务办公室主管奥康奈尔表示，美国商务太空行业的发展事关美国能否在太空领域保持它的优势。出于这样的考虑，经济增长的巩固支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在发言当中是谈及到中国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位置可能带来的挑战。奥康奈尔说，在商务部他们听到的越来越多美国的行业人士对于中国在市场上面当中的行为表达了担忧，有关的行为是北京寻求获得太空领先位置的一部分。比如说，他们亦都注意到在中国愿意在市场当中削减价格以获得市场占有率，并且削弱美国共识。虽然有合作国家开始意识到接纳中国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人员本质上可能存在着两种的用途，但是中国正在是通过一带一路的空间信息走廊来扩展他们在国际上的足迹。而此外，奥康奈尔仲提到，根据美国近期所作顾的一个研究，中国正在是使用对外投资作为是获得技术转让的一种方式。他仲说，对尖端太空技术的提供强而有力的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是非常关键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大约有100万罗希亚难民住在孟加拉国考克斯的巴扎尔难民营。据联合国统计，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女孩，大多数人都有严重的创伤经历。一些人失去了子女、丈夫或者其他家庭成员，而另一些人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甚至被强奸。任何人都很难从这样的事件中恢复过来。但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营里面的一些罗希亚妇女正在学习冥想，以便从创伤中恢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沙基勒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难民营发来的报道。
心理健康专家表示，冥想可以帮助减轻压力，这正是这些罗希亚难民妇女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在经历了严重的创伤之后，他们准备好继续前行。罗兴亚难民努纳贝古姆说，从缅甸来到这个地方的路上面，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他全身都痛，但是经过了这里的心理的锻炼，现在感觉好很多了。除了体育锻炼和瑜伽式的冥想，这些女性还会参加其他的活动，譬如谈论他们的创伤，使用艺术疗法来到处理他们的经历。罗希亚难民贾米拉说，这里是他的房屋，这个就是他了，这里是他的子女，缅甸军队来了就好像这样攻击他和他的家人。格连优斯明苏丹娜说，这些冥想和练习是为了克服他们的抑郁，在这个地方他们做呼吸练习，大家一起练习等等，呼吸练习是非常有效。一名罗希亚的女孩告诉美国之音，她全家都死了，她是唯一的幸存者，而这个冥想小组对她而言好像是家人一样。罗希亚难民穆斯塔基玛说，地球上没有亲人，所以令到她感到更加不安，她亦都患过多种的疾病，她亦都很高兴 有人能够和他亲近。人权活动人士苏尔塔纳强调精神支持的重要性，他最近因为在罗兴亚难民问题上面的工作而获得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拉齐亚苏尔塔纳说，这些妇女需要精神的支持，他们成为某一种情况的受害者，每一个人都应该同情这些人。外界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但是精神上的支持是更加重要的，精神上的支持会给了他们信心。该个项目由非政府组织 Laos One 组织的， Laos One 的意思是年轻的英雄。该组织致力于在需要的地区带来可持续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沙基纳从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难民营的报道。
特朗普在美国广受欢迎，每年有3000万人光顾11000多家的当铺，其中大多数是小型独立的企业。在这里顾客可以买卖商品或者是进行快速的现金贷款。对于没有信用记录或者是其他经济来源的人，当铺可以帮助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钱。虽然很多人对当铺持负面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破烂邋遢的地方，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面，当铺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你永远也都不知道你会在当铺里面找到什么。你可以在吹雪机旁边找到貂皮大衣，也都可以在一台现代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找到19世纪法国制造的钟表。这一切只是会在当铺里面出现。维吉尼亚州几家当铺的老板埃利克里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当铺的真实面貌。
You don't see artwork and antiques and rugs. The pawn shops are the new cool place to come into. It's the new chic place.
皇家当铺老板李泽话：大众可以喺呢一度睇到艺术品、古董同埋地毡。当铺系一个好好嘅地方，一个好时髦嘅地方。公众仲可以揾到高端嘅珠宝、银条或者系值得收藏嘅体育纪念品。
We had an original Picasso here.Some of the high-end watches, the Rolexes. We actually had a bird head that I had sold to one gentleman.
李泽话：佢哋呢一度曾经有一幅毕加索嘅原作，佢哋仲有一啲劳力士高档嘅手表。佢哋之前仲将一个雀头卖俾一位先生，呢一种雀已经灭绝咗100多年。当铺除咗销售嘅收入之外，大部分嘅收入都系通过向顾客提供现金贷款嚟换取有价值嘅物品。贷款的利息亦都高于银行的利率。如果客户能够在30日内还款，咁样客户就可以取回佢哋嘅商品，否则商店就会将商品转卖。马里兰州华尔道夫顶级美元当铺嘅经理麦克托曼表示，平均贷款额为150美元。
People don't have any other outlet, you know, to be able to get the money they need to get through the week, say, or put some gas in the tank, or pay the electric bill.
经理托曼话，喺好多嘅情况下，公众冇其他嘅渠道筹集佢哋呢个星期过生活所需要嘅钱，或者系冇钱加油、冇钱交电费等等。安东尼·鲁加罗典当咗一啲物品嚟支付佢嘅婚礼费用。
I'm getting married in 3 months.I bought a ring here last week. I own a business. So as I
佢话再过3个月佢就要结婚啦，所以佢上个星期嚟呢一度买咗一只戒指。佢有自己嘅公司，所以支票一到，佢就会将佢嘅嘢赎翻嚟。并唔系所有嘅客户都喺度寻求贷款，仲有一啲人系嚟呢一度买嘢噶。比如维吉尼亚州嘅音乐制作人奥斯丁巴拉德话。
It's so much fun to pick up an old instrument that you know is like for instance, an old like 50s or 60s.
攞起一件50年代或者60年代嘅旧乐器系非常有趣噶，比如吉布森莱斯保罗款嘅吉他。呢啲嘅旧乐器嘅背后可能有好多嘅历史。你永远都唔会知道呢一支吉他之前去过边度，经历过啲乜嘢。你可能会喺广播里边听过用呢一支吉他录制嘅专辑。同其他嘅当铺一样，顶级美元当铺亦都受到咗网上二手商品销售嘅冲击。店主迈克尔科恩意识到，好似佢咁样嘅当铺，可能不得不开始喺网上出售商品，先至能够生存落嚟。但系佢仍然认为实体店会继续嘅存在落去。好多人只系去当铺，佢哋只会从一间当铺走到另一间当铺，
揾到一笔好嘅交易，而佢哋嘅常客每个星期都会嚟呢一度同佢哋讨价还价，因为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你会喺呢一度揾到点样嘅珍宝。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马里兰州华尔道夫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国高官称中国军力威胁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中国外长王毅将出席第九轮中欧中高级别战略对话。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可能因暴力抗检而面临终生禁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提升军力对美国和盟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尤其在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邦板阿兰夏佛说，中国的东风21型和东风26型导弹可以覆盖这个地区的海上和陆地的目标，包括美军重要的攻击基地关岛。他说，中国正在制造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而且通过盗窃知识产权发展军事和产业技术。中国的歼20战斗机的座舱罩和起落架和美国的 F-35 闪电二型战机非常相似。他还说，中国海军已经扩充到大约300条的舰隻的规模，其中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中国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防力量发展很快，尤其是海军和海军的航空兵以及导弹打击范围大大扩大，已经超越了第一岛链。他说，中国的东风导弹虽然具备是较大的射程和覆盖面，但能否有能力准确击中航母和军舰等目标，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他说，东风导弹的射程构成的威胁已经引发美国军方和政界高官的忧虑，美国必然要针对威胁是进行反制。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3月18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九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行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邀请，王毅将会作为特邀嘉宾在欧盟外长的午餐会上与各国的外长工作交流。陆行说，中欧关系发展良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在维护多边的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方面有一致的立场和共同诉求。在中国加强与欧盟发展关系的同时，欧盟在3月12号拟定一份强调欧洲利益的十点计划，作为对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强势扩张的反应。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12号在公布欧盟有关同中国关系战略文件十点计划的时候说，欧盟必须同中国有更平衡、更对等的经济关系，而且欧盟是必须在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采取坚决的行动，保护市场经济、保护社会模式和基本价值观。欧盟认为欧盟同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亦都是竞争者，同时中国亦都是欧盟的对手。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就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暴力拒绝药品测试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了上诉，如果胜诉，孙杨将会面临终身禁赛的处罚。国际泳联就去年发生的这个事件决定不对孙杨作出惩罚，这个才引起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上诉。国际泳联今年一月在举行完一场13小时的听证会之后作出了支持孙杨的决定，并表示将会永远不会知道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孙杨去年9月在浙江省的屋企里面拒绝配合赛外的兴奋剂的测试，并且与测试人员是发生冲突。据称，孙杨的母亲下令安保人员是摧毁了血液的样本。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随后报道说，冲突的原因是测试人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孙杨的律师就该事件发表声明，说孙杨的声誉和私隐受到了侵害，还表示可能控告报道这个事件的国际的媒体。中国游泳协会亦都发表声明支持这个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三被判刑3年半，罪行是他密谋为乌克兰的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党游说。上个星期他已经在同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案件当中被判处将近4年的监禁。因为身体不好而坐住轮椅的马纳福特在华盛顿的法庭向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杰克逊道歉，并且表示是对自己的行为是感到羞耻，并且请求从宽发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抨击加州州长柳索姆的暂停执行死刑计划，他是计划在加州暂时停止对已经被定罪的杀人犯执行死刑。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加州州长违背选民的意愿，将会停止对所有737名冷血杀人犯执行死刑，受害者总是被遗忘，但是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不会感到兴奋，他亦都不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重提设立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构想。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台湾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上关键而脆弱的节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基隆市长、前民进党代理党主席林佑昌表示，台湾处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一个最为重要但又是最为脆弱的位置点上。他指出，美国维护台湾人民主自由以及享有人权保障的生活方式符合美国利益。林佑昌是在美国之音总部接受专访时讲这一番话的。他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美国近期一系列有台举措，包括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以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等，体现了美台关系的重要性正在迅速提升。林佑昌说，特别在现在印太安全战略里面，说实在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位置点之一，但是它应该是最脆弱而且现在受到最大的安全的威胁的一个关键的点。今年一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发表对台政策讲话时，46次提到统一，提出要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显示北京已有意将统一大业提上日程。林佑昌表示，从习近平的讲话可以提出，并没有所谓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只有统一。他说，这个背后代表的就是威权专制，现在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将民主自由的台湾侵吞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是民主自由世界的一大挫败。林佑昌说，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有几个底线。他说，第一个，绝对不接受共产党的统治。第二个，要维持现在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第三，台湾人民不要战争。第四，台湾人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和更繁荣的社会。林佑昌亦都对北京正利用台海两岸紧密的经贸联系，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力发出警告。他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专制、独裁的政体，他亦都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关系影响到台湾内部民主政治的运作，特别是透过媒体的部分。所以林佑昌说，他想这个是整个民主社会碰到的危机。林佑昌建议，美台应深化经贸联系，而这个对于美国的构建印太安全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不单止在军事安全或者是国家安全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林佑昌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安全上面，而且在这个部分，美国可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林佑昌这一次美国之行还将前往盐湖城和西雅图，盐湖城与基隆是姊妹城市。此前台湾桃园市长郑文灿到访华盛顿，亦都提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在林佑昌访美后，台北市长柯文哲和高雄市长韩国瑜亦将会访美开展城市交流。林佑昌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击败国民党的谢立功，成为基隆史上首位获得连任的民进党籍市长。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失利后，他在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短暂担任民进党代理党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基隆市长林佑昌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讲中公开呼吁美国加强对台湾的民主、经济和安全的支持，不要使台湾成为印太地区自由民主的突破口。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林佑昌在智囊机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就台湾亚太自由民主之锚为题发表演讲时，以坚实稳重的船锚去比喻台湾，表示即使台湾周边不安宁有风险，但是台湾始终为世界的自由民主坚守在这边，好像船锚一样坚定不移。他说基隆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军港，他从小就在港口长大，亦看过各种的船锚。台湾能够好像船锚一般咁坚持民主非常辛苦，而家海面上强大的风浪正在不断摇晃这座印太自由民主之锚，台湾非常需要民主世界更多支持和关心。林佑昌跟住又话，中国崛起之后不断强调共产党专制权威领导的优越性，企图改变世界体系。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相继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印太战略都是为了应付这个局势。但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或者印太战略，台湾都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最重要的支点之一，亦是最危险的一点。如果台湾这个支点产生破口，印太战略将会难以维持。他强调现在两岸关系并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台湾需要有更大的支持力量才能够同中国和平对话。他说公众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带来的军事安全问题，亦看到中共透过民主制度自由开放的方便而介入台湾选举产生的民主危机。不过台湾的经济安全却受到忽视，这个亦是涉及印太安全的重要关键。林友昌说他希望美国从印太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新思考美台经济关系，同台湾洽谈美台经济贸易协定，因为现在正是最佳的时机。建立美台强大的经济贸易协定关系，比派遣军舰巡航台湾海峡或者南海、自由航行或者是军售台湾去保障台湾安全，这个是更有效的推展落实美国印太战略的做法。虽然美国的猪肉、美国牛肉问题仍然是美台经贸关系的主要障碍，不过林佑昌说他希望美台之间能够继续讨论解决障碍的办法，不要令到这个问题成为洽谈经贸协定的前提，因为两者可以齐头并进而不应该有冲突，这个对美台安全非常重要。林佑昌是紧接着上个礼拜桃园市长郑文灿之后访问华盛顿的另一名民进党地方行政首长。他在三日的访问行程当中和美国国务院以及国安会的官员举行会谈，亦拜会了美国国会议员。在林佑昌之后，台北市长柯文哲将会下个礼拜访问华盛顿，除了和美国行政部门官员会面之外，还预定在传统基金会就台湾的现况及前景发表演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重提设立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构想，但立即引发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强烈反对。有学者认为台湾经济失去动能，急需自由经济区的驱动，不应该将这个议题政治化。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拼经济不分蓝绿，但他反对杀鸡取卵式的炒短线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任两个多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积极去到海外推销高雄农产品之后，最近提出在高雄设立自由经济区的构想，但是立即引发强烈的争议。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并不是崭新的构想，而是马英九在2012年竞选台湾总统的政见。他承诺当选之后在高雄市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带动高雄的产业转型，但是因为后续规划不当，未能够坚持在高雄推动，转而推出六个港口以及桃园航空自由贸易港区的所谓六港一空，外加屏东生技园区的计划。但是无论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执政，这些构想并没有一个获得实现。国立高雄大学荣誉讲座教授黄凤生对美国之音说，高雄在全球港口排名上后退很多，高雄经济失去动能。韩国瑜知道单是靠农产品销售没办法令到高雄转型。黄凤生认为不单只是高雄，台湾亦都非常需要自由经济区。
因为台湾整个的经济都失去了动能，一克法之后的服务贸易没有过，这个海外来台湾的投资 这些年也减退了。
黄凤生说，因为整个台湾的经济都失去了动力， ECFA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的服务贸易并没有通过，海外对台湾投资近年来减退，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有些台商也都喊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返回台湾投资，但是回台投资以现时的环境评估的法规这么严，高雄也都非常之严，他们根本就返不到去。所以目前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自由经济区或者示范区的 2.0 版，换句话来讲，在内容方面做一些调整，现时90几条能够再做几条的调整。虽然过去民进党籍的前高雄市长陈菊并没有反对在高雄设立自由经济区，但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星期二，就是3月12号提出四不的理由，极力反对这个构想。他说中国大陆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到台湾统一圈，变成台湾制造再出去，对台湾最不利，变成是同中共在一起的共犯。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国家发展委员会、财政部等单位亦都极力反对高雄设立自由经济区的构想，国民党几位立法委员就力推自由经济特区特别条例草案，希望将法规松绑，逐步推动台湾迈向经济自由岛，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这些同韩国瑜重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构想相呼应，但是民进党立法党团干事长管碧玲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结果会造成包括国家、台湾产业以及劳工的三输的局面。曾经担任高雄市副市长的立法委员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韩国瑜重提这个构想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规划，这些令到民进党立委有所质疑。
我们很怕最近的台湾的很多经贸如果都是锁在以大中华经济圈为主的话，
刘世芳说他们很惧怕最近台湾的很多经贸如果锁在以大中华经济圈为主的话，那么未来台湾制造的东西本来就是 Made in Taiwan， 有可能会被 Made in China 部分替代之后，中国的产品变成用 Made in Taiwan 出了去。其实在中美贸易和全球经济体系过去10年来的变化量大了之后，原来所提出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大概它的优势就不在，同时大家也都会觉得用这种方式所引进相关的制造和经贸产业部分恐怕会变成需要更多低薪的外劳，也都会造成台湾年轻人的低薪的现象。在高雄生长和工作的经济学者黄凤生指出，导致当年高雄自由经济区构想挫败的主要因素是卡在金融服务方面，如果法令松绑，高雄自由经济区能够合理征收关税，令到高雄面向世界做台湾的第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这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黄凤生说，要令到世界的原料、世界的货物能够去到高雄，不要好像以前那样只能够转运一下，要能够在这个自由经济区加工一下，令到它的附加价值提高，然后 Made in Taiwan， 这个时候对世界价格的产品价格比较高，当然并不排除同中国的来往，但是不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你们的高雄港吗？这些已经不是当年的情况了。立法委员刘世芳又强调说，他并反对租税自由港口，但希望台湾对外贸易锁定全亚洲而不是以中国大陆为主。刘世芳说，拼经济不分南绿，但是他并不希望是炒短线。刘世芳表示，一个是长远的，中长远以上的可以发展高雄的经济，譬如说他们认为高雄现时已经从传统的高污染重工业慢慢转型到高科技，譬如半导体产业链的部分，他们希望慢慢成型。譬如最近他们都提出了要开发桥头科学园区，引进更多高科技半导体的产业，因为他们是迎向全球的竞争，而不是只有台湾内部的竞争，这个部分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他们现时虽然在土地开发上面并没有什么问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到招商引资，因此拼经济所有的人不会反对，但对的是属于杀鸡取卵式的或者短期效应的短线的炒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的报道。
公元1959年对于几代藏人来讲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
3月10号拉萨爆发藏人起义。七日后的一个深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时年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那一年80,000+的藏人跟随达赖喇嘛的脚步离乡别井，踏上流亡之路，匆匆离开时不及的告别，淹没在时光之中，此一别物是人非。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了在那个年份。武力镇压后的逐步使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面掩埋着他们的尸骨。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写道，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即99.9%的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了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藏人的总人口为600万。在那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4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年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的印记。下午洛桑塔杰，劳改3年，九死一生。请听下面的报道。
1932年夏天，我出生在日喀则，解放军炮轰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那一日我走在里面，当时我是阁下政府里面的一名年轻官员。那日清晨我就听到枪炮声，开始的时候炮弹都落在罗布林卡围墙外面。有一个曾经留学印度的西藏贵族，那一日刚好到宫里面来，他给我们做了简短的训练，比如听到炮声就要趴低等等。过去他曾经在英国人的军队里面受过训，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特别有用。后来炮声越来越密，罗布林卡里面的树都被震得摇摇晃晃，很多房屋被炸毁，很多人亦被炸死。那个西藏贵族对我们说，你们要想办法逃走，但是我们亦不知道逃去哪里。结果我们跟着他行了一阵，沿途听到炮声就趴低，弹片飞到到处都是，很可怕。突然有些东西打在我的脚上，我跌倒了，低头一看没血，我还能够站起身，但是我的裤都被炸破了，上面布满金属片。我的同伴说，我们还是去找几匹马吧。平时罗布林卡的马棚里面有很多马，而且只只都是好马。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才发现马差不多都被炸死了。我的同伴对我说，我们再不能够这样坐以待毙，要赶快逃走。我说，我们逃去哪呢？他说，先走出罗布林卡再说吧。出了罗布林卡正门，放眼望过去都是尸体。我们从尸体之中找出了一条路，继续向前走。炮弹还是不断落下，机关枪的声音就好像森林里面麻雀的叫声一样连成一片，落在地上的子弹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我们是几批人一起走的，一共100多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走去图书馆，突然间 Larry 将他叫住。李华在今日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hat's her face 以及 Finger Midget。
Hey, 李华， One of your classmates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我的同学叫你给我这个信封，哪个同学啊？
It was, what's her face? You know,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好高红色头发的女仔，你还说什么话？ What's her face? Face 不是块面吗？
I said, what's her face? Instead of her name, because I couldn't remember her name. I guess it means I can remember her face, but not her name.
哦，你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是记得她怎样，所以就说 what's her face?亦都就是相当于 What's her name? 用 What's her face 来代替 What's her name? Larry, 这样说是不是没什么礼貌
的？ Well, it's not really rude, but it's very informal. You shouldn't call someone What's her face if she's nearby. In that case, you should just ask her what her name is.
哎呀，幸好你告诉我， 即使 what's her face 是很随便的讲法，但是也不应该当着那个人面前讲的。如果这个人就在旁边，就应该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 Larry， 刚才你说 what's her face， 如果是男仔又应该怎么说？
You would say what's his face. For instance, I might say, hey, what's his face was looking for you. He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哦，如果是男仔，但是又不记得他的名字，就可以说 what's his face。诶，你为什么又说刚才是个男仔找我？那给我这个信封的人到底是男仔还是女仔啊？
Come on, I already said it's what's her face,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哦，我记得了，那个红头发的高妹是 Julia。 我和 Jenny 向她借上个星期四的笔记，因为那天我们两个都没去上堂，信封里面肯定是她的笔记。
That's right, you missed a class last Thursday. Hey, wait.If you needed notes, why didn't you just ask me?
借你的笔记，但是我们觉得 What's her face? Julia, 她肯定比你记得好。
Well, come to think of it, if I were What's her face, Jenny, I wouldn't want my notes either.
Hey, Larry, 你手里边揸住啲乜嘢啊？
This thing in my hand? Oh, it's the thingamajig I use to measure the air pressure in my car's tires.
乜话 ？Thingamajig 呢个名听起嚟好得意噃。
No, no, that's not the real name of this thing. We use thingamajig, thingamajig, to replace the name of an object when we don't know or can't remember its real name.
Oh, thingamajig 唔系一件嘢嘅名。如果系唔知道或者唔记得咗一样嘢嘅名，我哋就可以用。Thingamajig 来到代替，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里边讲嘅嗰件嘢咩
？That's right.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 in my hand is called a tire pressure gauge. Tom asked me to help him check the air pressure of his car's tires.
原来你手里边揸住呢个 Thingamajig 系测量车胎压力嘅，你要帮 Tom 测下佢嘅车胎。诶 ，Larry， 睇嚟你好识车噃。
Hey, I never said I'm good with cars. To me, everything under the hood of my car is just a bunch of thingamajigs.
汽车引擎盖下边嘅嘢，你一啲都唔识，我先至唔信啊！诶，讲到整车，我呢架单车嘅手掣最近好似唔掂噃，你帮我睇下得唔得啊
？Let me see. I think you just need to oil these thingamajigs on your handlebars here.
单车手柄上边呢啲零件要加啲油。是不是真的？
Well,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ask what's his face? Jenny's boyfriend, the tall Indian guy. He can fix bikes.
那个很高的印度人， Jenny 的男朋友。哦，你是说 Rick， 他会弄单车的？那我要问一下 Jenny 了。
Okay, let's go.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what's her face， 也可以说What's his face? 意思呢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什么的人。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hingamajig， 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那样东西或者那个玩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